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0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大家知道啊，在这个东方政治里边呢，称帝啊，加冕称皇帝是终极理念，也是东方政治家当中很多人的毕生的追求。做皇帝啊，追求最高的无限制的无穷的权力，是东方民族啊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概念。不要说那些帝王将相，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内心当中对这种欲望的渴求，那也是啊在全世界都要排头号的。这个没办法啊，这是文化传统，从根儿上带来的。那么今天咱们要给大家专门来讲长征时期龙虎斗，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争斗。其实他们之间的争斗，质言之，就是往本质上讲，也就是争一个谁当老大的问题，对吧？要么是毛，要么是张，二雄不可并立。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可能要扯得远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们讲到了老大内心的这种自卑啊，从当年在北京大学就已经种下了。可是大家也许没有发现，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偶然之间发现，老大的内心世界被三个姓李的人给读懂了，也就是说被这三个姓李的给占据了。哪三个姓李的呢？第一个，李树清。这个人大家应该没有听说过，非常的陌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最看重、最重视、最尊重的两位老师。第一个老师是毛的启蒙老师，叫毛路中，是毛的本家人。第二位就是这位李树清先生。毛对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边专门讲过这位李先生，他对这位李老师非常的推崇，而且李树清的儿子也是韶山最有名的五烈士之一。而这位李树清先生在公元1952年，也就是今天9月20号到北京，距今啊已经73年前了。9月21号见的老大，我手里呢有一份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始资料，刊登在2013年第三期全国政协机关刊物纵横杂志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原文，因为当时是现场有记录的啊，老大见谁，那就跟古代那皇帝那个起居注一样，马上旁边就有记录的。李树清在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的时候，颤抖着声音说，这都是原文记载啊，见了皇帝老子，我有点慌张呢。毛泽东笑着说，老熟人，随便一点，怕什么？再说如今还有什么皇帝老子，皇帝老子也是人嘛。这都是中央档案馆啊提供的原文。这个杂志的封面我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就我手里拿的这个杂志，2013年第三期纵横杂志上边，大家可以去查对啊，看看这个我念的这段话对不对。关于老大与李树清先生的在北京的这一段往事非常的精彩，因为这里边还有江青的出演，江青的出演也非常的精彩。那么这段话题呢，我要专门做一期党史杂谈啊，第10607在文史小沙龙频道里公开播出，咱们所有的文史小沙龙会员都可以看到。这个节目大概要讲30分钟左右啊，有点长啊。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非会员节目呢，第二个讲姓李的，大家就能猜到了，因为刚才提到了江青啊，李云鹤。江青的本名就叫李云鹤。哎，他跟毛泽东之间的从结缘啊到结婚，哎，一直发展到最后结盟，这三结呀、啊，这公母俩啊，可谓生死同命，荣辱与共。最后啊，江青为老大殉节，对吧？用那样一种方式，非常决绝的告别了人世。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的所有主犯，没有一个人能像江青性子这么烈，对吧？而且在啊法庭之上，敢于公然跟这些老家伙们叫板的，也只有江青一个人。从这一点来看，老大没有看走眼，对吧？其他的都怂了，哪怕是张春桥，最多也就是沉默不语，是吧？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姓李的谁呀、啊？李先念，这是咱们接下来要讲这龙虎斗一个重点人物。第一个上场的就是李先念，时年26岁，大家别小看这年龄啊，这个年龄也带有一点偶然性，也许是巧合啊。李先念26岁，第一次见的毛泽东。江青26岁，给毛泽东生的第一个女儿，当然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儿，李讷。啊，各种各样的26岁，啊，今天就先讲两个啊，讲多了这节目受不了啊。那么由此啊，这三个姓李的占据了老大的内心世界，老大就喜欢会来事儿的。他的老师李树清非常会来事儿，这就是为什么要花一期30分钟的时间要给大家建议讲一讲李树清见毛泽东的故事，很精彩的，是第一手资料，大家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哎，那么李云鹤就不用说了，江青多么会来事儿，那这个以前我们专门做过一个系列，对吧？李先念啊，怎么会来事儿？咱们接下来要讲。之所以派李先念去迎接老大，徐向前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专门挑这位26岁的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作为急先锋，在红四方面军里边，军一级首长李先念是唯一一个被徐向前总指挥挑出来的，而且徐向前花了半个晚上与李先念促膝谈心，告诉李先念啊，为什么挑你去迎接党中央，去迎接中央红军，这个担子交到你手里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在风雨当中握手告别。李先念到晚年还在讲，徐帅一直看着我骑马远去，李先念不辱使命啊啊，从此以后，这位26岁的木匠在老大的心目当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在酝酿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时候，老大亲笔把李先念的名字添加到最后，所以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是排名最后一个。他在整个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资历最浅，与老大的渊源最浅。红四方面军呢，老大当时亲笔就添了两个人，一个是井冈山的罗荣桓，一个就是鄂豫皖的李先念。这姓李的更多了啊，与老大有历史渊源，与老大结缘的这姓李的数不胜数啊。大家知道吗？林彪也姓过李啊。林彪在莫斯科休养期间，共产国际的档案 公布的，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里边也有记载啊，这是咱们国家这个党的文献里边公开啊给大家披露的。林彪在苏联的化名就叫李毅，姓李的李，毅力的毅。哎，那么大家还应该知道千古功臣张学良也是化名李毅，知道吗？毅力的毅啊，给延安发电报，这个大家从互联网上公开都能搜到。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江青也曾经化名李毅，就是说三个李毅，林彪、江青、张学良，合定本吧。这三个人至于老大是什么概念，这个就不用讲了，对吧？都是三位老大的千古功臣呐。那么老大自己呢，人家也姓李啊，李德胜啊。老大晚年最喜欢提拔的一位年轻的将领，李德胜，开国少将。1969年4月28号啊，党的九大召开期间，老大大声的说了一下，让我再看一看李德生同志。李德生赶紧麻溜的站起来了。老大问了一下，你今年多大了？李德生回答53岁。老大连续重复了几遍，哦，53岁53岁。要知道在上一年1968年的10月13号老大第一次听说李德生的名字的时候，马上打断了周恩来的谈话。谁叫李德生？我见一见。那么到了1969年7月28号这一天，老大在自己的住处啊，醒来之后要见的第一位客人就是李德生。李德生见面之后给老大行礼，主席好。老大说的第一句话什么呀？李德生同志，李德生，我也是李德生啊。当然他说的那个德生的生是胜利的胜的发音。这段话李德生这个人很有分寸，他没好意思写进自己的回忆录里，直到李德生的秘书祝廷勋在给李德生编这个传记的时候把这个情节加到里边去了。原文的出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中央副主席》，大家可以去核对一下。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姓李的啊，与老大的这个渊源有多么的深厚。据王乙啊，那些姓李的啊咱们都不提，咱们今天啊就像老大当年自己说的那样，不唱天来不唱地，专唱一本香山记。咱们今天就讲这第三个姓李的特别会来事儿的鄂豫皖的李先念。咱们党史上有两位中央常委都是木匠出身的，偏偏这两位都姓李，前边一个李先念，后边一个李瑞环，对吧？都受到当时的老大的极度的欣赏，而且这两个人跟林彪都有关系啊，不仅仅因为林彪也曾经化名姓李啊。李先念当时领着红三十军，因为在这之前韩东升啊已经给他发了电报了，说我们已经见到这个中央红军了。李先念做的第一件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他告诉手下这些精兵强将，你们现在就准备大量的水果，因为当时那个山上啊有很多果树，四方面军的同志马上就撒出去啊，一筐一筐的采摘这些新鲜的水果山果的，然后背上一筐一筐的 李建殿告诉他们，一字长蛇阵呢、啊，给我都站到路的两边，把那个水果那个筐啊摆到地上。中央红军来了以后，他们随时就可以拿这个水果吃，知道吗？因为他们走了一路，首先口渴了，吃水果，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要打口号啊，革命不就是喊口号吗？就是打标语吗？所以底下人请示说，政委啊，咱们打什么样的口号，喊什么样的口号，打什么样的标语。李先念说，就打两个标语，第一，欢迎党中央。嗯，大家一听，对，那对啊，欢迎党中央嘛。第二，欢迎毛委员。哎，大家一听，有很多人当时是不知道毛泽东的名字的，哎，他不是后来那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毛委员，谁呀？哎，李先念就解释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有知道这个中央一点情况的，就问李先念说，政委啊，这个中央领导同志那是有排名的，对吧？您说的毛泽东同志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老大呀，对吧？你专门把他挑出来说欢迎毛委员，那别人要挑你怎么办呢？说咱们四方面军不懂规矩。哎，李先念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一定要打这个旗号，欢迎毛委员。哎，你不欢迎谁都可以，人家不挑毛病，但是你要不欢迎毛委员，那就麻烦了。26岁的李先念呢，大家想一想啊，这是一般人吗？对不对？那么这两个标语一打出去之后，现场这个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老大远远的就看到了这个标语，欢迎党中央，欢迎毛委员。哎呀，这就是井冈山呢啊。好了，今天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